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12月30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盾为您带来美国空战司令部的2017年度回顾。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在中国船只被指在公海向朝鲜输送石油之后，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船只也曾向朝鲜投运石油。路透社援引两位西欧国家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的话称，多艘俄罗斯的油轮曾在过去数月之内至少三次在海上向朝鲜转运了船载的精炼石油产品。在另外一方面，一位西欧国家的官员说，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几起海上交易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和海关本周三在被问及俄罗斯船只是否向朝鲜船只提供燃料时都拒绝置评。一名枪手在埃及首都开罗南部的一座教堂外和一个附近一个基督徒拥有的商店开火，打死了至少九人，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埃及卫生部发言人说，袭击中有五人受伤，其中也包括一名警察。伊斯兰国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策划并且发动了这次袭击。埃及总统塞西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并且命令保安部队在全国加强戒备。在华盛顿，白宫说川普总统星期五与埃及总统塞西通了电话，谴责了这一袭击。白宫还说，川普重申美国将继续与埃及站在一起抗击恐怖主义。美联社周六早上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其就职后的第一个月派遣了一名美国学者与朝鲜官员会面，并且转告了一则消息。美联社的报道称，消息内容是美国新政府对朝鲜冻结了将近四个月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射的举动表示赞赏，并且认为该举动或许带来了一丝希望。然而据这篇报道说，朝鲜官员表示暂停试射并不是朝鲜有意和解的信号，并且坚称金正恩随时可能下令进行试射。两天之后，朝鲜发射了一枚新型中程导弹，由此开始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一年内持续升级。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假日期间，你有没有和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呢？今年的岁末年初有三部大手笔的电影非常受欢迎，我们一起来看看《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政治惊悚片《华盛顿邮报》，还有音乐剧《大娱乐家》。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进行了投了开撕，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不可能的相关，
他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次观察。
川普就任总统不到一年，移民改革是加强了国家安全，还是一场噩梦？星球大战最新系列隆重登场，抵抗力量再战恐怖政权。另外要告诉你2018年必须知道的一个国际词语是什么。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川普就任总统还不到一年，就已经对接收难民、无证移民等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说要防止新移民或者新来的定居者抢走美国人的福利。川普的做法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了动荡和骚扰，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承诺的一年。
我们一定要树立起边界，一定要修一堵墙。
这是对美国数十年政策形成威胁的一年。
为强势经济改革美国移民法案，防止了新的移居者和移民拿走福利。
川普承诺要确保国家边界安全，促进美国经济，这让川普的基本盘有望受到保护，但却是数百万人的梦魇，其中包括年幼时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临时保护法案的受益者，以及人口主要为穆斯林国家的难民和旅行者。在像纽约这样的多元化城市，很多人直言不讳，
这是川普通过恐惧巩固权力，这与让我们得到安全毫不相干。
他们就是想让我们提心吊胆，他们不应当如此，因为我们团结起来会更强大。
但是在美国建立未来的希望已经变得更加不确定。在一年的法庭交锋之后，川普针对来自八个国家，其中六个是穆斯林多数人口国家的旅行禁令现在已经生效。另外，川普政府2017年把美国接收难民的总人数削减了一多半，2018年接收的难民人数更少。川普政府下一步将大力改革所谓的亲属连锁移民政策。最近纽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令白宫更加大刀阔斧，恐怖分子嫌疑人阿卡耶德乌拉企图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引爆炸弹。他是通过亲属移民 F4 签证来到美国的。
总统的政策已经要求结束连锁移民，如果早实行川普总统的政策，本来可以阻止这个人来到美国。
基于家庭的移民政策自从1965年以来一直存在，这项政策将被一项择优积分制移民举措所替代，会使得移民数量减半。川普还承诺要严厉对待非法移民，但是美国移民机构今年比2016年少遣返了大约14000人。不过逮捕的非法移民人数增加，移民执法力量一直在增强。与此同时，随着临时保护身份结束，来自海地、苏丹、尼加拉瓜等国的难民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将成为非法移民。今年9月，川普结束了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这项计划针对的是近80万在孩提时期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国会将在2018年3月前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当中很多人很害怕。有像凯撒·瓦加斯律师这样的该计划获益者已经找到抗争的平台。
对我而言，作为一名律师，我将在法庭上用法律为我的社区辩护，同时我也要在街上捍卫我的社区，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声音。
像纽约这样的移民庇护城市已经限制了他们与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因为他们表示他们需要警力资源来打击当地犯罪，不愿意把社区拆散。但是川普行政当局已经对这一逻辑进行了回击。
有人散布一种错误的说法，说庇护城市在保护移民社区，其实不是这样，他们在把移民社区置于会有更多人被捕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迫使我们的执法力量进入这些地方。
今年11月，一位法官阻止了剥夺庇护管辖区获得联邦经费的威胁，称这违反宪法。但是随着旅行禁令的实施，法庭交锋尚未结束。川普承诺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建一座绵延1600公里的漂亮大墙，目前这一承诺已经缩水到2018年只修建119公里长。
2018年，互联网用户一定要学习这个新的英文词语，因为这个新词语可能会定义下一代的全球金融转账。虽然在很多语言里这个词都无法翻译，不过全世界都用而且都懂。这个词就是 blockchain， 区块链。
12月的第一周，世界金融市场受到最受欢迎的虚拟货币比特币币值飙升的震动。比特币是2009年首次出现。对于比特币等电子货币的担忧，就像互联网上的任何东西一样，人们认为他们是可以被黑和被盗的。但是支持者却表示，有赖于区块链，这一切都不可能。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计算机记录交易的方式。
本质上讲，这就好比现实生活中我给你一个杯子，你可以拿到杯子，但是我就不再有这个杯子了。你能在互联网上同样这么做吗？
和一幅可以复制并在网上分享的数字图片不同，区块链确保只有一个人可能拥有那个杯子，或者说每次只有一个人拥有这个数字内容。与传统的银行系统不同的是，区块链没有中央计算机可以攻击，这是因为在区块链中的所有计算机都抱有每笔转账的记录，这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分散系统。
在一个分散式模型中，我们有机会彻底重新设计我们如何创造钱，我们如何发放钱，我们如何追踪钱的去向，甚至我们如何为钱估值，以及我们如何认识钱。
当然， 区块链的重要性被认为远不只限于比特币和金融转账的范畴。
区块链可以应用在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上面，它可以追踪供应链，或者可以追踪城市中的任何东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城市。因此，这是一种目前人们在大量谈论的革命性的科技。
很多分析人士预计，在未来5到10年间，区块链在确保网络隐私、辨别假冒商品以及所有保存记录的领域将发挥重要作用。
假日期间，你有没有和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呢？今年的岁末年初，有3部大手笔的影片非常的受欢迎。我们一起来看看《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政治惊悚片《华盛顿邮报》，还有音乐剧《大娱乐家》。
《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在影迷们的热切期盼中登上了大荧幕，抵抗力量和第一秩序展开较量。即使你不是星球大战的粉丝，也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影片，既有宏大的场景，又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以正义大战邪恶为主题，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The balance。
黛西·雷德利扮演雷伊，他是抵抗力量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是他找到了天行者卢克，还发现了武士的能力。和雷伊一样，凯洛伦是一个富有魅力、内心充满挣扎的反英雄人物。马克·哈米尔再一次扮演影迷们期待已久的天行者卢克，他被庞大的制片规模震惊。
And I'm telling you, I'd never been on a set that.
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浩大的场面，还有150多个化妆奇特、戴着假肢的群众演员。
Prosthetics.
一点不夸张地说，后起之秀导演莱恩·约翰逊打造出了一集场面最雄壮的《星球大战》。
I hope audiences come out of the theater.
我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后，就想冲进自家后院，抓起他们《星球大战》的玩具，开始玩宇宙飞船。我希望这是一部优秀的《星球大战》，一部有趣的《星球大战》，让你重新回到10岁。
This is a devastating security breach that was leaked out of the Pentagon.
我们从科幻片再来看看1970年代震惊美国的一场政治事件。
If the government wins, the Washington Post will cease to exist.
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华盛顿邮报》是一部备受好评的纪实性影片。影片讲述了《华盛顿邮报》冒着风险刊登政府绝密文件的摘录，批评越战为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揭露美国政府在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程度的问题上说谎。
The way they lied, those days have to be over.
影片反映了我们在打一场非法战争，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
梅丽尔·斯特里普扮演《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她是当时少有跻身于领导阶层的女性。汤姆·汉克斯扮演满怀激情的《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本·布拉德利。
If you publish, we'll be at the Supreme Court next week.
Meaning,
well, we could all go to prison.
这是一部精彩快节奏的政治故事片，不仅吸引喜爱政治惊悚片的影迷，还会让很多人发现1970年代华盛顿政坛和今天有着惊人的相似。
What will happen if we don't publish? We will lose. The country will lose.
Ladies and gents, this is the moment you've waited for.
如果你认为音乐剧类的电影反映出节日的心跳，那你一定会爱上这部电影。今年休·杰克曼是大娱乐家的主角，导演麦克·格雷西以巴雷姆和贝利马戏团的鼻祖 P.T. 巴纳姆的真实故事为基础。巴纳姆称他的马戏团是地球上最了不起的秀。休·杰克曼扮演传奇人物巴纳姆，讲述了巴纳姆如何从零开始的故事。他把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却遭到排斥的人招来，成立了一个辉煌的马戏团。这部影片本身就是圣诞节的一大装点，他告诉观众，我们要接受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看上去有多不同甚至怪异，他们都具有天才的火花。
You're
never ever made a difference by being like everyone else.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美国有多少家庭买不起足够的食物？另外，国家公园之旅要带你观赏远古的冰川奇景，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在2015年，13%的美国家庭没有可靠的食物来源，他们不是无法得到足够的有营养的食物，就是买不起食物。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浪费食物的现象又非常的严重，浪费的食物占食物产量的20%。所以2年前，伊万路茨成立了一家叫做收割饥饿的公司，一是对抗食物浪费，二是帮助饥饿的家庭。
I tend to think of myself as pretty quiet.
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我是个安静害羞的人。我觉得我是个信心十足的人，但是我有点压制我的信心。我吃很多水果和蔬菜，我和我的家人很少浪费。我坚信吃干净的食物是获取成功和快乐的一个途径。如果你的一天开始于健康的早餐，我保证这一整天甚至一个星期你都会感觉更好。不管是学习、工作还是做运动，你都会更有动力、更成功。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的卡路里那么便宜，营养成分很贵。我们想改变这种情况，让食物更加容易的得到，对真正需要食物的人来说更加经济实惠。当你在食品超市的过道里走着，你会看到卖相完美的苹果，苹果还是苹果。那些所谓不完美的卖相，就是长得太大或者太小的苹果，或者上面还有疤痕。你不会买这种苹果，所以店家会扔掉它们，是吧？可是这件事要这样看，不能看外表，要尝味道。卖相不好的苹果可以比超市里卖的好看的苹果要好吃，因为它们经过的工序更少，没有被打蜡，刚被采摘就来到你的面前，所以它比超市里的苹果更新鲜，口味也更好。我的公司名字叫做收割饥饿，提供3种选择：有机食品、回收箱和水果食物。我们带着目的去销售食品，我们雇佣需要第二次激活的人，比如坐过牢的人，或者生病而且流离失所的人。我依靠我的公司得以生存，我甚至吃的都是我自己公司的食物，所以我的公司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并没有因此感到任何的不满意。这是我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也热爱我所做的事。创智赢家是一档电视真人秀，由名人和高端投资者对参加竞争的创业者进行评判。我参加了，我当时很紧张。你知道他们的节目设计，你站在几扇门前，他们进行倒计时，10、9、8。我确定他们做这个倒计时就是为了把我们这些将要走上竞技场的创业者吓住。所以当我与罗伯特·赫贾维奇打交道的时候，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我这么努力的工作，这么想要得到一件东西，就在电视上这样实现了。我不能自已，我被这段经历感动哭了。我那么谦卑又那么自豪。我是一个狂热的旅游爱好者，我太喜欢周游世界了。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去旅行，然后接下来一年去其他不同的国家，看看那里的人们如何互动，看看那里的文化，品尝那里的食物。我超爱食物的，你可以看出来。我也想认识很多人，听听这些人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生活。这是一个美丽的星球，为什么不去看看呢？每天早晨我带着微笑醒来，我知道不管接下来的一天会有多么糟糕，我仍然要起床去工作。这是个很好的理由，何况办公室里充满着乐趣。
在节日派对上杯盏交错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注意到手中酒杯的大小。不过有一项研究发现，我们现在的酒杯比300年前要大了7倍，比1990年大了1倍。那我们是不是都成了酒鬼了呢？我们来听听研究人员怎么说。 在节日派对上，很多人有一句名言，我就喝一杯，这句话已经讲了几百年了。不过几百年前，即使你喝上五杯都不会有醉意。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研究了博物馆里的古老酒杯和它们的设计制作，他们发现18世纪酒杯平均只能剩66毫升，相当于两盎司的烈酒。我们今天的酒杯有449毫升。不过酒类专家吉尔伯特·温菲尔德说，我们不能光看表面。
这不一定代表我们都变成了无可救药的酒鬼，至少我希望不是。我们喝的酒和几百年前的不一样了，那时人们喝的是强化酒，酒精浓度更高，用的是比较小的酒杯。
不过科学家怀疑大酒杯会欺骗我们的大脑，鼓励我们多喝酒。温菲尔德等品酒专家指出，大酒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享受美酒，不过他建议不要喝得太快，要记住半杯足够了。
美国有多少地方可以让游客在一个公园里就观赏到大自然的所有景色？旅行家麦卡梅耶说，那就要数冰川国家公园了。这个公园坐落在蒙大拿州北部和加拿大的边境。今天梅耶就要来分享这段难忘的旅程。
冰川国家公园应有尽有，10000年前冰川融化，留下了雄伟的大山、郁郁葱葱的山谷和清澈的原始湖泊。如此优美的景色，难怪旅行家麦卡梅耶会故地重游。
5年前我就站在同一个地方，在冰川国家公园的麦当劳湖码头的边上，那次是我第一次游览国家公园，从此一发不可收了。我记得当时的湖水是如此清澈，今天还是这样，我非常高兴地看到5年后这里一如既往。
几年来发生改变的是冰川的数量，冰川迅速减少。
现在冰川国家公园里有26处冰川，毫无疑问冰川在融化，降雪也无法像往年那样恢复冰川的面积。
冰川融化的水流进了冰山湖，这里是又一个很受欢迎的景点。
这里很冷，风很大，那里漂浮着很多积雪成堆的冰山。
虽然天气很冷，可是野花却尽情地绽放。
在开满野花的小路上漫步，感觉就像来到了仙境。
迷人的地貌是观赏当地野花的最佳地点，小鹿、驼鹿、土拨鼠和山羊也时地闯进视野。梅耶通过不同的方法来游览这个公园，首先是坐旅游车。
这座公园非常大，开车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横穿过去，所以导游可以让你游览该看到的美景。
梅耶还骑马来到饼干湖，这个湖泊也是由冰川融化形成的。
骑马翻过了这个山峰，就进入草地，四周都是树林、野花，还有远处的灰色山脉，这里的景色真是独一无二。我背后这个淡蓝色的饼干湖是冰川和岩石摩擦形成的，淤泥沉淀到湖底。
梅耶在参加漂流的途中感受到冰川的雪水，他还从滑雪缆车上俯瞰公园。梅耶希望有一天，即使冰川不在了，他也要再回到这座公园。
即使冰川没有了，融化了，这里仍然是冰川国家公园，因为是冰川造就了这种奇妙的景观。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本期的英语盾首先将带给您美国空战司令部的2017年度回顾，随后我们将了解一下美国空军第13轰炸机中队，这是一支有百年历史的中队，战功卓著，几乎参与了过去100年美国所有的大型军事行动，现在他们主要执行 B-2 隐形轰炸机的作战任务。
我们要与制造炸弹的人斗智斗勇，战胜他的关键是灵活、睿智，还有冷静的思考问题。
这次红色旗帜演习的意义在于美国 F-35 战斗机的第一次加入。
我是杰米·莱文准将，作为奈利斯空军基地第57联队所有官兵的指挥官，我感到非常的骄傲。
如果我们必须要打一场宏大而激烈的战斗，我们注定一起奋战，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一起训练，而此次演习正是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当他们进入驾驶舱时，我们跟他们握手，那也是他们起飞前的最后一次握手。
第13轰炸机中队组建于1917年6月14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一个驾驶员驾驶飞机起飞了，大约两个小时后，机组负责人点燃了火堆，有时也等不到飞机的归来。这位负责人让火堆在黑夜中燃烧了5个小时。清晨大雾弥漫，他们突然听到了飞机的引擎声音。如果不是机组人员让火堆持续燃烧，飞行员就不可能飞回来。第13轰炸机中队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有长达100年的传统。
1951年12月，在日本岩国空军基地，我被选中担任中队长，我对我的贡献感到自豪。
这个中队有传统、有历史与传承，肩负重担。他们在过去100年中参加了每一场重大的战斗。
They were in every major conflict for the last 100 years.
他们每次都尽责尽力。
当你领导的中队有100年的历史，参加了一次世界大战及以后的每一场战争，我们是一个紧密协作的整体，这很让人感动。忠诚二字对我们很重要，还有战友情。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得上这点。
我今年95岁了，很少有人能活到这个年龄，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年轻一代的成长。
It's good to see the young ones come along.
The fact that the guys can get in the cockpit.
是，小伙子们能够在密苏里州的诺伯诺斯特进入座舱去执行一项战斗飞行任务，这很了不起。
这是第13轰炸机中队的与众不同之处，尤其是它的隐形能力，对不对？我们不受边界的约束，如果我们的敌人与我们相当，作战指挥官就会召唤我们。如果是类似我们1月份在利比亚上空打击恐怖主义训练营地的情况，那样就不同了。是的，只要有空中加油机或者其他机构的支持，让我们长途飞行，我们就基本能够飞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我必须用一个词来形容第13轰炸机中队的话，我就会用忠诚这个词。
如果再多用几个词，那就是我们是最棒的。我认为我们是最佳的轰炸机中队，是空军最棒的中队，这毫无疑问。
这个中队人人之间都有互动交流，经常听到的是有任务现在就动手吧，和集中精力忘掉自我等，这些人真的很棒。
我早就知道我们是最棒的中队，我也努力以最佳中队的方式去领导他们。
他们1917年在跑道尽头点燃的火炬今天依然在燃烧，只是换成了机组负责人手中的红色光标，引领飞机移动。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带着影响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愿景，2017年移居美国，继续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事业努力。王丹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畅谈他对年轻华人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的看法。请看报道。
王丹先生，谢谢您接受 VOA 卫视的专访。那首先想请问您哦，我们知道您过去在台湾任教多年，那为什么在今年年中决定要离开台湾前来美国？那后面说说您现在主要在做些什么呢？
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中国大陆的学生在台湾交换，那我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改变了我对中国九零后的留学生，就九零后年轻人的看法。我们原来都有些标签化，觉得年轻人自私啊，不关心国家发展等等啊，但是我从实际的接触过程中，我觉得其实90后的年轻人还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不管怎么样哈，一个国家未来都要靠年轻人。所以我八年在台湾其实做了很多跟他们接触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会让我想到说那在美国其实这样的留学生更多，所以我有点想把说台湾的经验带到美国来，希望在美国可以做更多的这种跟中国90后时代的这种交流工作，所以主要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我觉得中国变化也是很不确定的。那你说二三十年都没有任何变化，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但你说突然明年就有什么大的转型，我觉得也不排除。但对于未来中国转型以后的具体的制度政策的研究，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回来是想成立一个智库。那我们的智库就会比较专注在中国转型以后啊，你是进入到一个相对的民主化的阶段，那么民生的，尤其是民生的问题，包括税法呀、教育改革啊环境问题啊等等啊，具体要用哪些政策来治理这个国家，那么我们希望能够用未来的十年的时间对未来的中国提出一个反对派的蓝图性的构想。
王丹先生，我们知道您过去在台湾任教的时候，您长期举办民主沙龙。现在呢，您到了美国之后，在马里兰大学也是定期举办中国沙龙哦。那能不能跟我们比较一下，在台湾的陆生和在美国的陆生，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美国的留学生与您那一代的学生相比呢，对中国民主又有什么样不同的想望？
两边留学生差不多了啦。其实很多当年我在台湾的学生现在也都到美国来念书了。其实对于想出国读书的中国90后来说，台湾往往是一个跳板，他们先到台湾交换，然后再到西方来。所以我觉得其实都同一类人。那这一类人我觉得跟我们那一代人其实差别蛮大的啊，就是我们那代人坦率讲，我们是有理想的，也有热情，可是我们觉得跟年轻一代比起来，我们对具体的事物的掌握上，包括知识的掌握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我都觉得不如年轻一代，这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可是年轻一代我觉得可能跟八九年以后的国家的社会空气也有关系，就是年轻一代的思考能力啊，思辨能力和认识能力，我觉得不如我们这一代。所以我们现在成立的智库啊，已经定名了，就叫对话中国。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要跟政府进行对话，而是说不同时代之间、不同的阶层之间啊、不同的想法的人之间应该对话，就对中国未来这个国家不是只是政府的，也不是共产党的，是中国老百姓的。
您觉得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是否民族主义方面比较强烈？
在美国的90后留学生大部分其实内心我认为是倾向民主的，对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的现状并不是满意的，当然希望能够改变，但是大部分的学生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另外他们也看不到一个更有现实可能性的替代方案，所以大部分人当然我觉得处于一种很 confused 很困惑的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一种民族主义啊，我觉得这种民族主义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种排外式的那种民族主义，他还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变化，但是又找不在西方，他又找不到他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更希望在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语境下去寻找这种民族主义。我并不觉得非常的可怕，那比较可怕的是一种盲目的那种狭隘的所谓的爱国主义，那个才是比较可怕。这种现象当然在台湾的中国交换生、在美国的留学生中有存在，可是这种爱国主义我认为政治性比较强，就是它背后你隐约约感觉到还是有大使馆啊，甚至有国内的相关单位啊等等啊，这个在背后操纵的这种结果。
那您觉得这些海外留学生他们在回到中国之后能够为中国的民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首先是观念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讲民主并不代表说就是一定要照搬西方的所有这些制度，我们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这些青年留学生应该都知道，所以民主体现为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一些东西。那么这种私人利益的这种保护意识，这是我尤其希望年轻一代的啊留学生能够受到影响然后带回国内去的啊。如果中国的年轻一代都愿意非常积极的去保护自己的个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就会极大的有效的限制中共官员的滥权，而我认为那个就是民主化的开始。
现在台湾新一代年轻世代啊，有很多人说他们是属于天然独的世代。那我们再看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呢，他们可能长期受到爱国主义这样子的教育啊。您怎么看啊？在这些年轻人成熟之后，两岸关系的发展？
目前来看，我觉得两岸年轻人的相互了解程度是非常低的。我在台湾的时候，每个学期都举办统独大辩论啊，都是请中国的同学和台湾同学来讨论，就双方显然对话不是在一个层次上。我这点必须坦率说，就是其实两岸青年的对话，两岸青年对话现在不具备条件，因为台湾的天然独时代已经是在解严以后出生成长的这一代，他们接受的完全是公民和宪政的这种教育，而中国的年轻人不管怎么样，不管他通过 internet 看到多少东西，他受的基本的他整个的知识结构啊，基本的一个教育系统啊，还是在原来共产党的这一套宣传机器，所以双方其实是关公战秦琼，讨论不到一起去的。
您来到美国之后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瓶颈吗？
主要困难就是钱的问题啊，说白一点，实话说当然就是这个 fundraising 也会遇到很多，像按理说这是中国人的事情啊，可是台湾和香港人对中国民主化不是那么感兴趣，那中国的出来的中产阶级也好啊，或者有钱人也好，那么碍于现在政治环境也不敢啊支持，那就整个国际环境来讲，以今天美国为例，对中国的民主人权也不是那么支持，所以我们当然在筹款上就是面临很大的这种挑战。那么第二个挑战就是我们华人民主书院主要的工作对象就是90后或者青年的世代 啊，那这个时代在美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刚才我们也谈到过，受到很多不管是来自使馆呢，还是来自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的这种压力，使得他们不敢啊，或者有顾忌，来参加这些像我们华人民主学院办的一些活动，这是我们要去想办法克服的。
我们知道台湾最近呢修正通过了公投法，因此呢大概有二三十万的18岁以上的年轻选民，也就是所谓天然独世代，他们将拥有这个公投的投票权。那这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一些紧张哦。那对此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对台湾真是非常的不了解哈，就是他们所谓的对台办，真的都是一些草包，就是他们应该请我去做对台国台办的主任才对。他太不了解，就是台湾实际上独派跟本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天然独世代我觉得基本上属于本土意识的强烈的这一代啊，那他们跟比如说蔡丁贵教授为主的为代表的一些啊，包括顾宽敏先生为代表的这些年纪大一点的独派其实是不一样的。就上一代的那个独立的意识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和外来政权的仇恨，那么冲突性也比较强。可是天然独世代我觉得他们是讲理的一代啊，他们受公民教育长大的一代，他们对于独立的所有的想象和期待都来自于纯理想性的东西，来自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从初中开始哈接受的教育中的那些基本的人权的观念。所以我觉得我不认为这样的年轻的天然独的 2.0 时代哈会去做更激进的更激烈的动作，以挑起两岸之间过于大的冲突啊，因为他们基本是建立在理念的上面，而不是建立在仇恨上。所以这个中国把天然独世代如果视为敌人的话，就像他们在香港所做的事情一样，只能是把年轻人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您觉得中国的软实力和锐实力是否有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到台湾？那另外对于中国政府哦，祭出以大棒和胡萝卜这样的一个经济手段，你觉得在台湾奏效吗？
首先我觉得中国软实力对台湾当然还是有影响的啊。你比如说典型的就是媒体的部分呢，像我们都知道的中国时报这样的啊，那一些媒体我们且不说是不是有中资介入，但至少受中国的政策影响作用很大，这就是一种软实力，它会制造很多的对立啊，制造一些这个不同的资讯。但是我觉得对于年轻一代哈，我们讲台湾化世代来讲啊，如果再是红萝卜加大棒是不会起作用的。就是这也是我觉得中国完全不了解台湾年轻人的地方。我在第一线教这些小朋友，我很清楚台湾年轻的一代即使中国民主化他也不愿意跟你统一，他主要是跟你一点感情都没有。那么更重要的是台湾已经是个稳定发展的一个社会，它不是一个很贫穷的社会。你不管经济上台湾怎么在就是在属于衰退之中也好，或者经济遇到多大的困难也好，台湾也不会穷到哪里去的。就是它在短期内三四十年内台湾不会到吃不起饭的这个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来给你钱让你能吃得更好，你就来归顺我跟我成为一部分，对台湾年轻人来说他 22K 都可以活得好好的。他已经，我觉得年轻时代已经到了没有把吃饭放到尊严之上的这种程度，而是把尊严放到能吃饱饭的这个程度了。这是台湾太阳化时代非常大的特点，也是中国政府不了解的特点。他以为说只要给任何人钱，人家都会跪在你的脚下，可是台湾年轻人不会。
谢谢王丹先生今天接受 VOA 卫视的专访，
谢谢
您，谢谢。几个月前，一则硅谷招聘保姆的广告引起了关注，最高$130,000的年薪，要求本科毕业，中英双语流利。无论这是不是真如人们猜测是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所发，我们都不禁感叹，
硅谷的精英对幼儿教育的要求真高，然而这只是少数的个案。在硅谷高昂的生活成本的压力下，幼儿教育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难题。三位硅谷的妈妈尝试用科技来改变现状，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王平和卡拉发自硅谷的报道。
科技精英云集的硅谷会面临幼儿教育质量和数量的问题，这可能难以置信。
圣马特奥郡有近一半的三年级学生阅读能力还不达标，这让人吃惊。在硅谷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圣马特奥是全美最富的10%的郡县之一。洛佩斯说，多项研究结果证明，儿童大脑发育有90%是在5岁前完成的。这段时期的教育对儿童以后的认知和情感发展至关重要。
调查显示，圣马特奥郡11000儿童的学前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大约占总需求的32%。
加州政府下设的学龄前儿童办公室致力于改善5岁以下儿童的教育和健康状况，目前协助加州政府扩建和新增日托中心，但仍然面临地价、租金成本高昂的问题。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设施，如何为家庭节省幼儿教育的支出，硅谷的三位妈妈用科技改变现状。大众传媒博士施奈德、日托中心教师欧阳与曾经在谷歌和脸书工作过的贝扎迪，三位硅谷圣马特奥郡的年轻妈妈深感当地的育儿压力。根据新美国智库的调查，全美5岁前儿童的教育支出平均为每年$9589，比州立大学的学费还高，这样的情况在硅谷更为严峻。
我儿子上日托中心时，他外公外婆来看我们，那段时间他没有去日托中心，我们却还要交一整个月的钱，将近$2000。很多年轻家庭没有这个闲钱。
常用的日托服务有时候靠不住，寻找替代的服务非常困难，所以我要取消会议，取消医院的预约门诊等等，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帮我照看孩子。
我很幸运，我的父母能帮我带孩子，但就像现在我父母去度假了，我就想我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共同创办了日托服务网站袋鼠村，用户可以通过时间、地点、办学理念等条件搜索合适的日托中心，浏览照片和用户评价，就像预订餐厅和酒店一样简单的为自己的孩子预订临时日托服务。
袋鼠村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家长可以直接通过网站临时预订日托服务。比如在感恩节假期，如果孩子们常去的日托中心关门，你可以找到一家开门的日托中心。
通常日托中心有相当多的临时空位，袋鼠村帮助家长找到灵活可靠日托服务的同时，日托中心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They help us fill in the gaps. And also,
他们帮我们填上了空位。在节假日，我们有些一天的空位，我们自己很难去找只需要一天日托的家长，他们在这方面帮助了我们。
目前我们平台上每月有1000个空位，价格最低只要每小时$5。
施奈德表示，今后袋鼠村不想局限于提供临时服务，也希望帮助家长找到更合适的长期日托服务。袋鼠村成立1年多，从旧金山、圣何塞等湾区城市起步，计划扩展到美国的东海岸大城市。正如袋鼠村想传达的理念一样，培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群体的努力。面对幼儿教育的困境，三位硅谷妈妈无法改变高物价压力、收入不平等或者资源的短缺，但他们用触手可及的科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加州硅谷报道。
Thank you.
著名酒展 Vine Expo 今年早些时候的市场报告预测，中国的葡萄酒销售额将在2020年超过法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跟着美国之音一起来了解一下加州纳帕谷的中国人们怎么看。
打开一瓶佳酿，缓缓倒入透明高脚酒杯中，优雅晃杯，闻酒香后细细品尝与回味。这一系列品尝葡萄酒的步骤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越来越熟悉，逐渐成为了更多人追求的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别说在美国呀，现在国内啊，很多人都是呢把白酒已经放下了，不喝了，改了红酒，因为这个酒精含量也够，然后对人身体还好，软化血管啊什么的，反正都现在人也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啊也在变。
像王家伟一样，许多中国游客以及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出于对葡萄酒的好奇和兴趣，都喜欢来加利福尼亚州的纳帕谷走一遭。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the Chinese market in Napa is
很有意思。根据我们的纳帕谷的旅游局的数据，中国市场是纳帕增长最快的国际市场。去年，中国是纳帕谷排名第一的国际市场，大约占全部游客量的5%。所以，这个市场正在增长，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到这里，更多的中国人对葡萄酒产生兴趣，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纳帕谷。
More Chinese are getting interested in wine. More Chinese are getting aware of the Napa Valley.
纳帕谷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北边，是与法国波尔多齐名的世界著名葡萄酒产区之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尽享美酒佳肴，品味艺术，因此葡萄种植和酒庄旅游也成为了纳帕谷的支柱产业。这里以赤霞珠酿造的红酒最为脍炙人口，其浓郁紧致的口感也深得中国游客青睐。泰勒任职的姚家族葡萄酒酒业公司是该地区众多酒庄之一，这位姚姓老板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酒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已经成为中国游客纳帕行的签到处。2013年，知名葡萄酒评论家罗伯特·帕克给姚明纳帕谷家族珍藏赤霞珠2010年份干红葡萄酒打出了95分的高分，打破了人们对于姚明的葡萄酒是否只有名人效应而水准不佳的怀疑。安娜伊根每天都要在姚家族酒庄的品酒室里接待许多听闻姚明大名前来一探究竟的中国游客，他从不断的接触中也看出了一些趋势。
What I'm finding with our Chinese customers is that
我在中国客户身上发现，他们很快的在葡萄酒方面非常有见识，并且发展出十分精致的品味。他们不仅对葡萄酒产业好奇和感兴趣，他们其实在试着更多的学习如何品尝、体验和享受葡萄酒。
从纳帕谷往东行驶约1小时的车程，是加州大学系统中地理位置最北的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这所以农业见长的大学有着全美数一数二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专业。在学校自属的葡萄园酿酒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学生的面孔。
对我来讲，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专业，包括我的学长学姐还没有那么多的中国人，而现在和我的同级还有我下一届的学妹学弟们，他们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可见父母对孩子学这个专业也是越来越支持的，也可以让我就推测，感觉国内慢慢对这个葡萄酒市场也是越来越受欢迎的。
他们普遍认为，相比起法国波尔多、美国纳帕谷等知名葡萄酒产区，这一行业未来在亚洲地区会有更好的前景。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也是大家越来越有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点。
因此，这些学习葡萄酒的中国学生中有不少人计划回到中国。
中国现在其实葡萄酒才刚刚开始，以及还有我们之前有很多葡萄酒进口，到现在我们有了 自己开始建造很多新的葡萄园，葡萄苗还在生长当中，所以感觉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吧。对，所以中国的葡萄酒还有很大的希望。
对于这个已经有着悠久白酒文化的市场，他们相信随着人们对葡萄酒的好奇心和不断了解，中国人将学会欣赏葡萄酒的历史文化以及不同口感与味道。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葡萄酒在中国的未来信心满满。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海天、迪安娜·米奇尔、莫菲，加州纳帕谷和戴维斯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日本人说节省停车位很重要，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款可以变形的汽车，将变形金刚从荧屏搬进了现实。这款汽车的设计者是在日本动漫《机动战士高达》中负责机体设计的大和元邦男。变形汽车目前的定价是$70,000，但是出门就不用担心停车位了。佛罗里达医院的病患们迎来了两位可爱的访客，他们的名字分别叫雷公和电母。这两只小猪经过了9个月的训练，已经通过了认证，正式成为了辅助治疗伙伴。他们的培训师是年仅10岁的克莱尔。三位已经到访了不少的医院和养老院探望病人。克莱尔的妈妈也在医疗行业工作，一直以来致力于帮助早产儿和他们的母亲。他运营了一个组织，名叫“由高危险的希望”。布格尼是马里最著名的一种布，这种手工棉布是用特殊的树叶染色。图马尼萨娇是一位当地的手艺人，他将传统的织布工艺进行了一些创新，他将自己的手艺传授给一些失业的年轻人，这样就为当地创造了工作机会。萨娇希望他的设计可以帮助马里吸引更多的游客。连日的暴雪为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市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毯。有一位男子不畏严寒，身着一条短裤，姿势相当优美地跳入雪中，然后瞬间爬起来，尖叫着钻进热水浴里，在娱乐自己和家人的同时，也算是挑战了一把跳雪的快感。
VOA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又到了年终岁末，感谢各位听众观众陪伴海峡论坛又度过了一年。2017这一年，不论是对台湾的民主还是两岸关系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今年不但是台湾开放两岸交流以及宣布解严30年，也是228事件70周年。海峡论坛在12月31号除夕夜特别为您制作了海峡论坛2017历史回顾篇特别节目，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2月30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